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22章15到22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什么人你都不逡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箴言23章26节：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多谢诗班为我哋献上呢首美好嘅诗歌。
谢谢诗班献上这么美好的诗歌。
冇错，投靠耶和华嘅人真系有福。
真的，投靠耶和华的人真是有福。
我细个嘅时候，经常同我朋友玩嘅一个游戏咧，叫打井游戏。
我小时候常和朋友玩的一个游戏叫打井游戏。
或者打井过三关。
或者叫井字过三关。
相信大家都有玩过。
相信大家都有玩过。
玩呢个游戏最开心嘅咧，就系做到我喺广东话，或者我哋嗰阵时叫做两头蛇局面。
玩这个游戏最高兴的是做到，像广东话说的两头蛇的一个局面。
意思就系无论对手下一步点样行，你都系一定赢嘅。
意思是无论对手怎么走，下一步你都一定会赢。
好似图上嗰个交叉去行边一步都好远，先都会赢。
好像图片上面那个打交叉的那位，他怎么走，无论他走哪一步，你圆圈那个一定会赢的。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
法利赛人就设计了一个他们以为是两头蛇的局。
法利赛人就设计了一个他们以为是两头蛇的局，
想要将主耶稣置于死地。
想要把主耶稣置于死地。
我们先一起祈祷。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面前。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洁净我们。
求你洁净我们。
又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
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
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你对我们的教导。
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你对我们的教导。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教会每个星期的崇拜用的经文是按照一个叫三代经文的来编排。
我们教会每个星期崇拜用的经文是按照一个三代经文来编排的。
三代经文就是每主节每三年的主日。
三代经文是按着每三年的主日
配合主教会年历，
配合教会的年历
在圣经里拣选一些经文来循环的使用，
在圣经里面拣选一些经文来循环的使用。
我在2020年10月的时候第一次在中文堂联合崇拜讲道。
我在2020年10月第一次在中文堂联合崇拜里面讲道。
那天选用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同一段经文。
那天选用的经文就是刚才所读的同一段经文。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
今天经文所记载的事是发生在主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之后。
今天经文所记载的是发生在主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之后。
他在圣殿赶出一切在那里做生意的人。
他在圣殿里面赶出一切在那里做生意做买卖的人。
圣殿是祭司长所管辖的地方。
圣殿是祭司长所管辖的地方。
所以圣殿的买卖和祭司长的收入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圣殿里面的买卖跟祭司长的收入就有很大的关系。
耶稣赶走了在圣殿做生意的人，
耶稣赶走了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
就是直接挑战了当时祭司长的权柄，
就是直接挑战了当时祭司长的权柄，
并且严重地影响他们的收入，
并且严重地影响到了他们的收入。
在上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里面，
在上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里面
记载了当时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去见耶稣，
记载了当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去问主耶稣，
去问他凭着什么权柄来到教训人，
他去问主耶稣他是凭着什么权柄去教训人。
那时候被主耶稣一个反问他的问题，
但是他们被主耶稣反问了他们一个问题，
就说约翰的洗礼是在天上来的还是在人间来的，
就是问他们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
他们知道如果说在天上来的，主耶稣就会问他为什么不信约翰，
他们知道如果说是从天上来的就会被问为什么不信约翰，
如果说人间来的又怕被群众指责，
如果是说从人间来的就会被群众责难，
因此他们回答不到主耶稣的问题而自取没趣，
因此他们回答不了主耶稣的问题而自讨没趣。
跟着主耶稣对众人讲了两个比喻，
接下来主耶稣对众人讲了两个比喻，
就是两个儿子的比喻和园户的比喻，
就是两个儿子的比喻和园户的比喻。
比喻里面的大仔和园户都是指着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讲的，
比喻中的大儿子和园户都是指着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说的。
主耶稣指出他们不体贴天父上帝的心意，
主耶稣指出他们不体贴天父上帝的心意，
因此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
因此不能进入上帝的国。
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
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就立意要捉拿主耶稣，
他们就立意要捉拿主耶稣。
希律党人是当时拥护希律家族统治巴勒斯坦的一个党派，
希律党是当时拥护希律家族统治巴勒斯坦的一个党派，
他们的成员大部分是犹太社会里面的上流人物，
他们的成员很大部分是犹太社会中的上层人士，
而他们的政治后台就是罗马政府，
而他们的政治后台就是罗马政府。
法利赛人觉得他们是保持纯洁，
法利赛人觉得他们是保持纯洁，
与世俗分别出来的人，
与世俗分别出来的人。
所以一般来讲，他们看不起那些在政治上活跃的希律党人，
所以一般他们看不起那些在政治上面很活跃的希律党人，
并且不同他们来往，
并且不和他们来往。
今次他们为了捉主耶稣的话柄，
而这次他们为了捉住主耶稣的话柄，
迫于无奈和希律党人去合作，
而迫于无奈的与希律党人合作，
或者这个就是他们不要亲自出面而只是派出他们门徒的其中一个原因，
或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亲自出面而只是派出他们门徒的其中的一个原因。
我们听下他们怎么跟主耶稣说，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
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什么人都不逊前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
你的意见如何，
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
经文里面讲到的纳税是纳给罗马政府的人头税，
经文里面提到的纳税乃是给罗马政府所纳的人头税，
是应用在罗马帝国直接管辖的省份，
是应用在被罗马帝国直接管辖的省份。
男人十四岁以上，
男人十四岁以上，
女人十二岁以上，
女人十二岁以上，
一直去到六十五岁，
一直到六十五岁，
每个人都需要缴纳这个人头税，
每个人都需要缴纳这个人头税。
这笔人头税是犹太人在政治上隶属一个外国政权的一个标志，
这笔人头税是犹太人在政治上面隶属一个外国政权的主要标记，
是一个令到犹太人非常厌恶的税项，
这是一个令犹太人非常厌恶的税。
犹太人相信他们住的地方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
犹太人相信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
并且他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
并且他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
现在罗马人来了，
但现在罗马人来了，
不单止拿走他们的土地，
不单拿走他们土地，
而且还要他们交人头税来供应罗马政府，
还要他们交人头税来供应罗马政府。
如果你买了一间屋，
如果你买了一个房子，
交完还清了贷款，
还清了贷款，
突然有人来抢走你间屋，
突然有人来把你房子抢走了，
还要你交租给他，
还要你去交房租给他，
还要你交租，
肯定会唔会觉得好难受咧？
那你会不会觉得很难受？
呢种感觉可能就系当时大部分犹太人嘅感觉。
这种感受估计就是当时很大部分犹太人的感受。
法利赛人同希律党人问耶稣呢个问题。
法律赛人和希律党人问主耶稣这个问题，
他的重点不是在乎这项人头税的合法性，
他的重点不是在乎这项人头税的合法性，
而是在犹太人的观点来问应不应该纳这项税项，
而是从犹太人的观点来问应不应该纳这项税。
我估他们比较希望主耶稣说不要纳税，
我估计他们希望主耶稣说不应该纳，
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立刻可以以反叛政府的理由来捉耶稣基督，
因为这样他们就立刻可以以叛国罪、反叛政府的理由去捉拿主耶稣。
那如果主耶稣话可以纳税嘅话，
但如果主耶稣说可以纳税的话，
我相信至少咁样回答会系激嬲咗群众。
那他们相信这样，就会激怒群众。
咁样就会减少佢哋以后捉主耶稣嘅顾虑同埋阻力，
这就会减少他们以后捉主耶稣的顾虑和阻力。
主耶稣当然知道那些人的诡计，
主耶稣当然知道那是那些人的诡计，
所以他直接斥责他们，
所以他直接的斥责他们，
指出他们假冒伪善和他们的阴谋，
指出他们的假冒伪善和阴谋。
但是主耶稣没有因此而避开不回答这个问题，
但主耶稣也没有因此而避开不回答他们的问题。
他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
他说拿一个上税的钱来给我看。
这个要求对于活在两千年后我们今天的我们就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
这个要求可能对于活在两千年之后的我们会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你今天用来交税的钱和我们平常消费的钱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用来交税的钱和我们平时消费的钱是一样的。
但是在主耶稣的时代的犹太地区就不一样，
但是在主耶稣时代的犹大地区就不一样。
当时的人头税税额是每人每年一个银币，
当时的人头税的税额是每人每年一个银币，
大概是等于一个人一日的人工，
大概等于一个人一天的工资，
而且必须是用罗马政府所发行的银币来缴交，
而且必须是用罗马政府所发行的银币来缴纳。
所以当主耶稣说要看个上税的钱的时候，
所以当主耶稣说要看那个上税的钱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那个是什么钱，
大家都知道那个是一个怎么样的钱，
也都有人立刻拿出来给主耶稣，
也立刻有人就拿出了那个钱来给主耶稣。
跟住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耶稣
说
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
该撒的意思是指罗马皇帝，
该撒的意思指的是罗马皇帝。
当时的罗马皇帝是提比流，
当时的罗马皇帝是提比流，
而当时罗马的银币呢，一面是印着提比流的人头像，
当时罗马的银币一面是有他的头像，
一面是印着他的妈妈利维亚的像，
另外一面是有他的母亲利维亚的像。
在提比流的像旁边有拉丁文写着，
在提比流的像的旁边还有拉丁文写着，
神圣大祭司亚古士督的儿子该撒提比流，
神圣大祭司亚古士督的儿子该撒提比流。
这句说话是大部分犹太人所不能够接受的，
这句话是大部分犹太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罗马皇帝对他们来说不可能是神圣的大祭司，
因为罗马的皇帝对他们来讲不可能是神圣的大祭司，
所以他们一般不会将这些银币带在身上面，
所以他们一般都不会带着这种银币。
当主耶稣回答话：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的时候，
当主耶稣回答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是说可以纳税给罗马政府。
他基本上就是说可以纳这个人头税给罗马政府。
虽然这个不是法利赛人最想听到的答案，
虽然这并不是法利赛人最想听到的答案，
但这个总算是他们预计的两个答案之一。
但这总算是他们预计中的两个答案之一。
他们以为周围的群众会因为这个答案而反对主耶稣，
他们会以为周围的群众会因为这样的答案而反对主耶稣。
但是主耶稣从这个纳税用的银币所得出来的答案，
但是主耶稣从这个纳税用的银币得出的答案，
却是将问题的焦点，
却是将问题的焦点
从应不应该纳税，
从应不应该纳税
转移到应不应该留下这个纳税用的银币，
到转移到应不应该留下这个纳税的银币。
用那个银币纳税呢？
用那个银币来纳税，
不是支持罗马政府，
不是支持罗马政府，
反而是厌恶罗马皇帝这个亵渎上帝的宣告，
反倒是厌恶罗马皇帝这个亵渎上帝的宣告。
主耶稣的回答完全是出乎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的意料之外。
主耶稣的回答完全是出乎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的意料之外，
以致他们都稀奇无话可说，
以致他们都很稀奇无话可说。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主耶稣的回答。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主耶稣的回答。
该杀的物要归给该杀，
该杀的物要归给该杀，
上帝的物要归给上帝，
上帝的物要归给上帝。
意思就是说有该杀的像和去号的要给回该杀，
意思就是说有该杀的像和号的应该给该杀，
有上帝形象的呢就应该给上帝，
有上帝形象的就应该归给上帝。
在创世纪那里我们知道，
从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
slide 可以下一张了。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呢，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来创造的，
所以人是有上帝的形象，
所以人是有上帝的形象。
有上帝的形象的物，有上帝的形象的是上帝的物，
有上帝形象的是上帝的物，
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归给上帝，
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归给上帝。
都可以下一张 slide。
下一个，
我们要将自己归给上帝，
我们要把自己归给上帝。
我相信大家会同意我这样讲，
我相信大家会同意我这样说。
要将一切归给上帝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
要把一切都归给上帝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学习一样新的东西会从容易学的开始学，
我们学习一样新的东西要从容易的开始学，
然后循序渐进，
然后循序渐进，
慢慢增加难度，
慢慢的增加难度。
学习将自己归给上帝也都是可以按照这样进行，
学习把自己归给上帝也可以这样进行。
我们先将那些我们不喜欢的比较容易交出来的交给上帝，
我们先把那些我们不喜欢的比较容易交出来的交给上帝。
譬如是我们的忧虑烦恼，
譬如是我们的忧虑烦恼，
困难挑战，
困难挑战，
重担等等，
重担等等，
将他们交给上帝是一个很好的第一步，
将他们交托给上帝是一个很好的第一步。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主耶稣说烦恼负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但是当你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
但当你来到主耶稣的时候，
你是不是真的得到安息呢？
你是不是真的得到安息呢？
来到主耶稣那里的人，
来到主耶稣那里的人，
如果不将他的担子摆下，
如果不将他的担子放下，
就好像拎着行李去坐车，
就好像拿着行李去坐车，
上了车之后我们仍然拿着行李一样，
上到车了他们仍然拿着他的行李一样。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当你遇到麻烦或者是困难的时候，
当你遇到麻烦或者困难的时候，
你向天父上帝祈祷，
你向天父上帝祷告，
在祈祷的时候你感觉有点轻省，
在祷告的时候你感觉到很轻省，
但是当你讲完阿门之后，
但是当你讲完阿门之后，
没多久你觉得个担子又回到你的膊头上面，
没多久之后你就感觉那个担子又回到了你的肩膀上。
我以前就常常有这样的经历，
我以前就经常有这样的经历，
原来我背着我的担子来到天父面前，
原来我背着重担来到天父的面前，
在祈祷的时候将担子放低，
在祷告的时候我把担子放下，
就觉得轻松，
我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轻松。
但当祈祷完了之后，
但是当祷告完了之后，
离开的时候我很顺手又将个担子拿回来背着，
离开的时候我又很顺手的把担子挑上了，
于是又觉得压力重重，
于是就又觉得压力重重。
一直等到我读完 Hannah Smith 所写的这本书，
一直到我读完了 Hannah Smith 写的这本书，
叫做《基督徒快乐生活的秘诀》，
叫做《基督徒快乐生活的秘诀》，
这种情形才会 有所改善，
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
这本书的教导其实很简单，
这本书上面的教导其实很简单。
Hannah 说，当你发觉你将担子带回去的时候，
Hannah 说：“当你发现你把担子带回去的时候，
又再一次翻返去天父上帝面前，
就再一次回到天父面前，
将担子交给上帝，
把担子交给上帝。
然后离开的时候，你就记得不要再拿住它了。
然后在离开的时候，记得不要再拿回那个担子。
我在想，这么简单的秘诀如果有效就好了。
我在想，这么简单的秘诀如果有效就好了。
所以真的尝试去这样做，
所以就真的尝试去这样做。”
过去几年的疫情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过去几年的疫情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做了十几年的职位说没就没了，
我做了十几年的职位说没就没了，
要重新找工作，
要重新去找工作，
在生活上面有很多的适应，
在生活上面要很多的适应，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常常背着我的担子去见上帝，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常常背着我的担子去见上帝，
也都慢慢地学习在祈祷之后不要将这个担子带回走，
也在慢慢的学习在祷告之后不把担子带回去。
其实不单止是我们的忧虑烦恼，
其实不单止是我们的忧虑和烦恼，
甚至我们的软弱和罪过我们都可以交给天父，
甚至我们的软弱和罪过我们也可以交给天父。
我很喜欢李牧师在认罪祈祷里面常常讲的几句说话，
我很喜欢李牧师在认罪祷告里面常说的几句话。
李牧师说，我们的罪过和软弱在天父面前不能够隐藏。
李牧师说，我们的罪过和软弱在天父面前不能够隐藏，
也都没需要隐藏，
也无需隐藏。
没错，
不错。
在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天地主宰面前，
在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天地主宰的面前，
没任何事情可以隐藏，
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可以隐藏的，
而在深爱我们的天父面前，
而在深爱我们的天父面前，
也都没有任何事情是需要隐藏，
也没有任何的事情需要隐藏，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的施恩宝座前面，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的施恩宝座前，
将我们的软弱和罪过交给他，
将我们的软弱和罪恶交给他。
这个交托的学习很重要，
这个交托的学习很重要，
因为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困难和软弱交给天父上帝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困难和软弱交给天父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有机会经历祂所赐下的平安，
我们就有机会经历祂所赐下的平安，
经历了上帝的平安和慈爱，
经历过上帝的平安和慈爱，
就可以帮助我们信靠上帝，
就能够帮助我们来信靠上帝，
也都预备我们开始下一个阶段的学习，
也预备我们开始下一个阶段的学习。
关于金钱奉献的教导，对一些教会来讲，可能是一个敏感的题目。
关于金钱奉献的教导，对某些教会来说，可能是一个很敏感的题目。
但我相信在我们教会不是这样。
但我相信在我们教会不是这样。
我想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两段关于奉献的经文。
我想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两段有关奉献的经文。
我先请姊妹读这一段经文。
我们先请姐妹来读这一段经文。 万军耶和华说，你们要将丹纳的十分之一传然送入窗户，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用。
这句经文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这句经文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上帝应许以色列人，如果将他们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
上帝应许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将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
他就会倾福给他们，
他们就会倾福给他们。
怎样倾福法呢？
怎么样倾福呢？
我们请弟兄读这段。
我们请弟兄读下面这段。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前也不掉果子。跟住使徒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也都有关于奉献的勉励。
使徒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也有关于奉献的劝勉。
我先请弟兄读这段。
先请弟兄来读这一段。
个人要随本心所做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上帝所喜爱的。同样后面也都是跟着有上帝恩典的应许，
同样后面也跟着有上帝的恩典的应许。
请姐妹读。
我们请姐妹来读这一段。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
我来到这个教会已经超过三十年，
我来到这个教会已经超过三十年，
也都很多次担任教会师傅的职位，
也曾多次担任教会司库的职位，
算是对本教会的财务状况有点认识，
算是对我们教会的财务状况有点认识。
按照我的记忆，
按我的记忆里面，
在过去三十几年里，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
教会从来没有遇过任何重大的经济困难，
教会从来没有遇过任何重大的经济困难。
因为上帝赐福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因为上帝赐福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给我们丰足的生活，
给我们有丰足的生活。
而弟兄姐妹也都在奉献上面回应了上帝对我们的恩典，
而弟兄姐妹们也在奉献上面回应了上帝对我们的恩典，
让教会的事工可以得到拓展，
让教会的事工可以得到拓展。
这是一个非常之美好的良性循环，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良性循环。
至于将时间交给上帝呢？
至于将时间交给上帝，
可能大部分人来讲是比奉献金钱更加困难，
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比奉献金钱更加的困难。
大概在三十年前，
大概在三十年前，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在香港来到我们教会，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从香港来到我们教会，
参加了粤语部的聚会，
参加了粤语堂的聚会。
那位丈夫是被保送来夏威夷大学读一个工商管理硕士的密集课程，
那位丈夫是被保送来夏威夷大学念一个工商管理硕士的密集课程。
通常工商管理硕士的课程是要两年时间来完成，
通常这个工商管理硕士是需要用两年的时间来完成的，
但是那个密集课程是要在一年之内就完成，
但那个密集课程却需要在一年的时间里面完成。
在欢送他们离开的时候，
在欢送他们离开的时候，
那位丈夫对我们说，
那位先生对我们说，
他说他们刚来的时候，
他说他们刚来的时候，
虽然来到我们教会，
虽然来了我们教会，
但是因为功课上的压力，
但是因为功课上面的压力，
他只是星期日来到崇拜而没有参加团契，
他只是星期天来崇拜而没有参加团契。
在第一期考试之后，
在第一期的考试之后，
他有两科拿不到 A，
他有两个科目没有拿到 A。
后来他陪他太太也都参加了团契的活动，
后来他陪着太太参加了团契的活动，
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
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所有的科目都没有再失手，
他所有的科目也没有再失手。
我讲这个例子不是说跟读紧书的弟兄姐妹说参加团契就一定可以拿到好的成绩，
我讲这个例子不是对还在读书的兄弟姐妹说在来团契就不用努力
就可以再拿到好的成绩，
就可以来教会团契就可以拿到好的成绩，
而是想告诉大家，
而是想告诉大家，
唔使惊，将我哋嘅时间用喺教会或者用喺上帝嘅事工上面。
不要害怕，把我们的时间用在教会上，
或者上帝嘅事工上面，
或者是上帝的事工上。
因为上帝系唔会亏待嗰啲愿意为佢花时间嘅人。
因为上帝是不会亏待那些愿意为他花时间的人。
对我嚟讲，喺呢个阶段嘅学习。
对我来说，这个阶段主要有两种的学习。
喺金钱管理上面。
在金钱管理上面。
是学习将我收入的一部分预先分别出来献给上帝。
在金钱管理上学习将我收入的一部分预先分别出来奉献给上帝。
我相信奉献的态度比奉献的数目更加重要。
我相信奉献的态度比奉献的数目更加重要。
所以对于那些有固定收入的弟兄姐妹。
所以对于那些有高收入的兄弟姐妹。
有固定收入，
有固定收入的兄弟姐妹，
我鼓励你哋系预先将你哋嘅预备奉献嘅先留低俾上帝。
我鼓励你们把你们收入的那部分一部分拿出来固定，
而系预先留俾上帝，
预先预备出来奉献，
而唔系话每个月用到有剩啦先至俾上帝，
而不是每个月用剩之后才奉献。
喺时间管理上边。
在时间管理上面，
学习系将我最佳状态嘅时间俾上帝。
是学习将我最佳状态的时间献给上帝。
每日灵修、读经、祈祷。
每天灵修、读经、祷告。
喺呢两件事上面，学习对上帝一次嘅恩典有合情合理嘅回应。
在这两件事情上面，学习对上帝所赐的恩典有合情合理的回应。
假设我们已经学会了将我们的忧虑重担，
假设我们已经学会了将我们的忧虑重担、
困难、挑战、软弱都交托给上帝，
困难、挑战、软弱都交托了给了上帝，
经历了他所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经历了他所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再假设我们又学会了将我们的时间、金钱，
又再假设我们又学会了将我们的时间、金钱、
产业、智慧、能力献给上帝，
产业、智慧、能力献给上帝，
并且领受了他所赐给我们的丰盛恩典，
并且领受了他所赐下的丰盛恩典。
那还有什么要归给上帝呢？
那还有什么需要学习归给上帝呢？
是不是我们的健康？
是不是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理想？
没错，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归给上帝。
对的，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学习归给上帝。
但我想最简单的做法呢，就是。
但我想最简单的做法就是。
告诉上帝，我们愿意将我们整个人和我们一生都归给他。
就是告诉上帝，我们愿意将我们整个人，我们的一生都归给他。
然后我们每日来到上帝面前。
然后我们每天来到上帝的面前。
让他藉着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生活。
让他借着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生活，
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
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
言语行为，
言语行为，
同埋待人处事的态度，
和待人处事的态度。
去年华人教会联会培灵会的讲员，
去年华人教会联会培灵会的讲员，
于宏杰牧师，
于宏杰牧师
在他讲道的时候，他很多次提到一句说话。
在他讲道里面很多次提到一句话，
就是要来就来真的，
就是要来就来真的。
我听完之后好像明白，又好像不太明白。
我听了之后好像有点明白，又好像不太明白，
因为感觉上有点抽象，
因为感觉有点抽象。
直到没多久之前才想通了一点，
直到不久之前才想通了一点。
前几年新冠疫情的时候，
前几年新冠疫情的时候，
有好长一段时间在公众场所戴口罩是明文规定。
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公众场所戴口罩是明文规定的。
所以每个人都会戴上口罩。
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戴上口罩。
有时我会看到一些人有意无意之间就将口罩只是冚住个口而不要冚住个鼻。
但是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是有意无意的把口罩只盖住嘴巴。
没有蒙上鼻子，
没有蒙上鼻子。
可能是口罩大小的问题，
可能是口罩大小的问题，
可能是条橡筋带松了，
又可能是那个橡皮筋松了，
有可能是有人因为呼吸困难而选择这样做，
或者是有人因为呼吸困难选择这样做。
在这些情形之下，
在这种情形之下，
这个人看上来好像戴了口罩，
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戴上了口罩，
符合了规定，
符合了规定，
但是实际上他的口罩并不能够保护他，
但实际上他的口罩并不能保护他。
在信仰方面，
在信仰方面，
有些人可能看上来好像一个基督徒，
有些人可能看起来很像一个基督徒，
但是他那个好像基督徒的样子的生活，
但是他那个像基督徒样子的生活，
不一定可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保护他，
不一定能够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来保护他。
如果一个人没有口罩，
如果一个人没有口罩，
他感染到病毒，
而感染到病毒，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如果一个人有口罩，
但是如果一个人有口罩，
而选择不将个口罩正确地戴上，
而选择不把口罩正确地戴上，
因而感染了病毒，
因而感染上了病毒，
就很可惜了，
那就很可惜。
同样的，
同样的，
如果一个人不接受上帝的救恩，
如果一个人不接受上帝的救恩，
那他的灭亡是没办法的事，
那他的灭亡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如果这个人已经接受了上帝的救恩，
如果这个人已经接受了上帝的救恩，
却是不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生活的话，
却是不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生活，
那他在永恒里面受的亏损就更加可惜了，
那么他在永恒里所受的亏损就更加的可惜了。
三年之前，我在用了基督徒快乐生活里面一个故事做结束，
三年前我用了基督徒快乐生活的秘诀这里面的一个故事来做结束。
我今天也都同样用同一个故事来做结束。
今天我同样也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
Hannah 说有很多基督徒以为他们的天父总是想找机会拿走他们的福气。
Hannah 说很多基督徒以为他们的天父老是想找机会拿走他们的福气，
令到他们的生活很悲惨。
令到他们的生活很悲惨，
所以他们不敢将自己交托给上帝，
因此他们不敢把自己交给上帝。
书里面有位女士是同有同样的想法，
书里面提到一位女士同样有这样的想法，
她告诉她的朋友她没有办法向天父上帝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她告诉她的朋友说她没有办法向天父上帝说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
这个女士有个仔，
这个女士有一个儿子，
仲系细路仔，
还是小孩。
佢朋友就问佢啦，
他的朋友就问他：，
如果你嘅小查理听日走过嚟同你讲，
他说：如果你的小查理明天跑过来对你说，
妈妈，我已经决定咗由而家开始将自己完全交托俾你。
他说：妈妈，我已经决定从现在开始完全的把自己交托给你。
我会听晒你说话，
我会听你的话，
我会俾你决定我一切嘅事情。
我会让你决定我一切的事情，
因为我知道你爱我，
因为我知道你爱我，
所以我信靠你对我的爱，
所以我信靠你对我的爱。
对这个女士说，那你的感觉会是怎样呢？
那这位，你觉得这位女士的感觉是什么样呢？
她的朋友说，你会不会说，哦，我现在有机会 去租借小查理了？
这个女士就来问说，
你会不会
我现在就有机会来去整产小查理了，
我会拿走他的乐趣，
我会拿走他的乐趣，
我会强迫他做一切一些困难的事，
我会强迫他去做一些很困难的事情，
我给一些他没办法完成的任务给他，
还有给他一些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
这位女士就很生气了，
那位女士就很生气，
她说我当然不会这样做了，
我当然不会这样做，
你知道我会将小查理揽进我的怀里面去锡他，
你知道我会把小查理包在怀里，还会去亲亲他。
我会用最甜蜜、最美好的一切来填满他的生活。
我会用最甜蜜、最美好的一切来填满他的生活。
于是他的朋友就问他。
于是他的朋友就问他。
这样你是不是比上帝更加温柔和更加慈爱呢？
这样你是不是就比上帝更加温柔、更加慈爱呢？
于是那位女士明白了。
于是那位女士明白。
她说我看见我的错误了。
他说我看见我的错误了，
就好像我不希望小查理怕将他交托给我一样，
就像我不希望小查理害怕他把我交给我一样，
我不会再怕对天父上帝说愿你的旨意成就，
我不会再害怕对我的天父说愿你的旨意成就。
让我们一起再重温一下我们怎样将自己归给上帝。
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我们可以怎样将自己归给上帝。
我们将我们的忧虑重担交给上帝。
我们将忧虑重担交给上帝。
来到经历他所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来经历他所赐下的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们将我们的时间金钱献给上帝。
我们将时间金钱献给上帝。
得到他给我们丰盛无比的恩典。
得到他所施予的丰盛无比的恩典。
我们将我们全人一生归给上帝。
我们将我们的全人一生归给上帝。
来享受他为我们预备直到永恒的福气。
来享受他所预备直到永恒的福气。
盼望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
盼望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
将自己交托给上帝。
将自己交托给上帝。
也都愿意天父上帝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愿意天父上帝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断的提醒和帮助我们，
不断的提醒和帮助我们，
将我们一切归给他，
将我们的一切归给他。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多谢你。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是按着你的形象做人，
因为你是按你的形象来造人。
你又让我们知道有上帝形象的当归给上帝，
也让我们知道有上帝形象的人该交给上帝。
天父，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天父，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将我们的心思意念。
将我们的心思意念。
言语行为。
言语行为。
待人处事的态度。
待人处事的态度。
都交托给你。
都交托给你。
被你管理我们每日的生活。
让你来管理我们的生活，
以致你美善的旨意可以在我们身上成就，
以致你美善的旨意可以在我们身上成就。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感谢。